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了却人心，冤狱中慈悲救人。师父好，同修好，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至今已有20个年头了。由于江泽民妒忌心所致，发动了迫害法轮功运动，我被冤判10年。自2006年至2016年4月为止，我被非法关在监狱里，占去了我整个修炼时间的一半。在监狱里，我亲历了江氏流氓集团利用监狱的狱警、犯人使用法西斯式的手段摧残修炼真善人的好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酷刑折磨致残，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被迫违心的放弃修炼，有的被谎言、歪理、邪说洗脑走向反面。我本人也历尽磨难，九死一生，险些失去生命，但是在法中，在师父保护下，我走过来了。一，全封闭酷刑迫害，人心使我跌跤。10年的冤狱漫长艰难，迫害手段令人发指。狱警犯人被另外空间邪魔烂鬼控制，魔性大发，对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围攻洗脑。我一进监狱就被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团团围住，拿出他们那套惯用的歪理邪说、自焚骗局和被利用来破坏大法的人渣的讲话，轮番的灌输洗脑。我根本不听他们那一套，把脸扭向一边，不瞅不听不理。他们说，怎么样，不敢看我们吧？我不服气地说，那好，你们面对我，咱们面对面，四目相对，看我敢不敢看你们。我把双目一瞪，眼睛直视着他们，他们却躲到一边去了。我喊他们，你们来呀，过来呀，面对着我呀。他们谁也不敢来面对我，把脸都扭向了一边。有一次，他们又开始围攻我，企图转化我。我用法中悟道的法理，又一次把他们编造的谎言、歪理驳斥得体无完肤。他们说服不了我，就气急败坏的几个人开始破口大骂。我不能跟他们对骂，就喊法轮大法好，一遍又一遍地喊，越喊声越大，越喊声音越洪亮。几个犯人被我喊得眼睛发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像被定住似的，半天吭不出声来。狱警被喊来了，不但对我没怎么样，还把骂我的那几个人说了一顿。我还写了驳斥诽谤大法的王某某歪理邪说的信，写了证实大法的实际例子，还写了抹去受印三退保平安的劝善信，一共20多页，交给狱警。可邪恶不但没有收敛，相反变本加厉。那时正是2008年奥运会期间，邪恶密度大，每天最高峰被非法收监的大法弟子高达300人。凡是不放弃练法轮功的人都被关在一个隐蔽的楼层里，这个楼层黑暗阴沉，完全与外界隔离。楼层有一个大铁门紧锁着，楼层里各监舍的门也锁着，门帘一拉，无人敢过问楼里是什么人待的地方。只有给不转化的人上大刑时，才能听到各监舍传出来的打骂声、哭喊声，被酷刑折磨的凄惨的尖叫声此起彼伏，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有时怕被外人听见，警察就将电视机放到最大音量，听起来好像电视剧剧情里的厮打声和叫喊声，以此来掩盖他们的罪恶。他们强行转化的酷刑有上绳、吊铐、上抻床、开飞机、坐小板凳。小板凳又小又窄，凳上面有圆孔，在圆孔中插上东西，强迫坐在上面不准动，屁股都被坐烂了，流脓淌血也不放过。他们为了让我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把我的两腿和两胳膊五马分尸似的绑在床上抻，只要不放弃修炼，他们就三番五次的抻。我的双臂的骨头活生生的给抻裂了，骨头错位直出肩膀， 穿上衣服也能看到凸起的骨头。他们还把我大字型绑在床上两个月不松绑，不让上厕所，吃饭得包夹一口一口的喂。痛苦的煎熬使我承受到精神几乎崩溃，想到了死。我曾经用尽全身力气冲向暖气片，却被包夹拦腰抱住。我曾奋力往墙上猛撞，身体却像被棉花包裹着一样动不了，不听我使唤。我想死都死不了。活着受酷刑折磨，我被折磨得要发疯。我忍受到了极限，妥协了，屈服了，消沉了下去。二，信师信法去人心，乱法烂鬼自灭。消沉了一段时间，也算是物极必反了。我修炼的意志又开始复苏，心想既然死不了，那就接着修吧。师父给自己安排的修炼道路还没有走到头，那就用大法来指导自己继续修炼。于是我开始大量背转法轮，想起哪段就背哪段，想起哪句就背哪句。金金要指，凡是能想起来的就背。红银、红银二全背下来了。有时不背法就守住一念，信师信法。上千遍上万遍的默念，有时把脑袋都念木了。师父看我修炼的心没有泯灭，就不断地加持我，给我开智，让我看到悟道法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给大家这么多东西，所有的人只要实修并严格用大法要求自己，我都把你当作弟子带。只要你修炼法轮大法，我们就把你当作弟子带。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当时我背道，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的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选自转法轮。每当我想起这段法时，鼻子都一阵酸楚，感悟到师父的法身形影不离地跟着我，保护着我，使我在最消沉的时候没有死掉。保住了肉身才有机会修炼啊。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承受不住妥协了，实际上更多更难以承受的巨难，师父不知为我承受了多少。师父的慈悲与佛恩浩荡，用人的语言难以形容，用人的思想无法想象。在大量的背法中，我看到了自己很多人心，如怕心，怕证实法，讲真相会被迫害，怕上抻床，怕被转化。在驳斥诽谤大法的歪理邪说中，在抵制邪恶的洗脑迫害中，或多或少掺杂着争斗心，不服气的心，仇恨，心态不够祥和，语气欠善，无意中把狱警、犯人、帮教这些常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没有真正把他们当作救度的对象，无意中和他们对立起来，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结果自己非但没有把他们救了，还招来了祸害。法理明晰了，找到漏点后，我决心把这些心修下去。师父看我心性提高上来了，也给我安排去这些新的机会。邪恶势力的黑窝，正的能量场被间隔着，监舍里的修炼人之间或与犯人之间不准说话，一说话就要遭受迫害甚至酷刑。敢不敢证实法，敢不敢说大法好，敢不敢在监狱里讲真相，也就成了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是否能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严峻考验。有一次狱警找我谈话，谈到我姐姐也是修炼人，她的病是怎么好的。我犹豫了，产生了怕心。狱警又追问，是怎么好的？我一狠心脱口而出，是练法轮功好的。狱警没有像平常那样发怒，而是轻轻地重复了一句，哦，练法轮功练好的，就这一句话。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很多人都非常兴奋地传说着一件事， 他们点着我的名字说，某某某反过来了。那意思是又回到修炼状态中来了。他们高兴地跳跃着，到处传说着。醒来之后，我悟道，是我世界里的众生看到我摔倒了，又站起来了。在这邪恶的环境里还敢说真话，正实法，他们有希望了，有救了，所以他们高兴地在互相传说着。师父的点化与鼓励增强了我抵制邪恶反迫害的信心。我强力地抵制监狱每天灌输的谎言洗脑，不写思想汇报，不带名签，监狱未转化特设的一切监规完全不配合。另外，空间曹总狱警总是对我虎视眈眈，想找机会迫害我，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给监狱长写信，揭露狱警犯人对我、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摧残与肉体迫害。有一年，一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我听说后，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我绝食抗议。刑事犯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说，我们的同修被打死了。对待我们法轮功学员说打死就打死了，难道我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这饭能吃下去吗？刑事犯把我说的话告诉了队长，队长把我找去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们的同修被打死了。队长问我听谁说的，我说听谁说的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了你再去迫害他，所以不能告诉你。我对队长说，如果谁谁谁没被打死，你把他领来让我看看。队长当时哑口无言。我看他无话可说了，就趁机给他讲真相，讲了很多真相，他一直在听着。我最后郑重地对他说，善恶是有报的，谁迫害的，谁要偿还的。后来他承认错误，说，是我的责任，是我工作没有做好出的问题。然后他劝我吃饭，我说不能吃，为祭奠我的同修，三天不吃饭。他说一天不吃饭都要惯的，我说惯不惯我也得三天不吃饭。最后他也没有逼我吃饭，也没有给我灌食。后来他经常到各监舍看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并告诉各监舍的犯人，谁也不要打骂法轮功学员。有时刑事犯在夜间给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上刑，我知道后就把此事告诉大队长，他在值班时会突然夜间查岗，使刑事犯夜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减少了许多。每当我放下人心，能站在法上认识法，怀着慈悲的心去做事，揭露迫害时，另外空间迫害我的邪恶烂鬼嚣张不起来了，自灭了。以前迫害严重都是自己人心招得鬼上门，所以邪恶才敢迫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了却人心，慈悲救人。给监狱狱警讲真相不同于给一般人讲真相，第一得考虑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心情，还得避开其他狱警与犯人，避免狱警与狱警之间、狱警与上级之间的嫌疑和互相之间的戒备，还得顾及他们的面子等方方面面，考虑周全了他们才敢接我写的真相信。真相信的内容还不能触及他们的负面因素，既让他们明白了真相，又不能使他们的名分利益受到牵连，这样的真相信他们才肯看，才肯接受。还得不断地清除干扰，阻碍他们看真相的邪魔烂鬼。比如第一次给大队长写信时，他对我很戒备，很不放心，就以收监的形式把我的真相稿收走了。当时我不知道他搞的什么名堂，心里忐忑不安。我开始背法，发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 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师父在《红银二震慑》中还说，神笔震人妖，快刀烂鬼消，就是不敬法，挥毫灭狂涛。在不断的背法中，使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大，放不下的人心在背法中不断的消除，邪恶的因素也在不断的解体，我的心渐渐的稳定下来。最终被搜取的底稿不但没出事，大队长反而更愿意看我给他写的真相信。我每次给他写的真相信都长达30多页的信纸，至少给他写了5-6次。我在信中给他讲的真相很全，方方面面都讲了。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写的信都赶上一本书了，并暗示我很愿意看我给他写的真相信，愿意写就接着写吧。这让我想起以前一个队长，我讲真相没给他讲透，只写了驳斥王某某歪理邪说的信，结果给我上了大刑。如果像现在这样怀着一颗纯净的心给他讲真相，也许能把他救了。可是他已经调走了，我颇有些遗憾。自从动了这一念，师父果然给我安排了。听完真相的队长调走了，前一个队长又回来了。我抓住师父给我安排的有利时机给他写真相信。我给他写的真相信更多更全面，每次也都是30多页信纸，不下7-8次。有一次他找我谈话，我语重心长地跟他说，请相信我吧。他说，相信你什么？我说，法轮大法好。他被我说的话打动了，低下了头。我趁机又说，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身上都出现过很多神迹，若不是真佛下世渡人，谁会那么傻豁出命坚持到现在呢？我又对他说，一次外出会诊，你给我带脚镣子，一名狱警想迫害我，加重我的疼痛，他拿起脚镣用力抖搂，当时我没动心。那时我被迫害得不能行走，出诊时只能用轮椅推着我。当我上轮椅时，脚镣子自动开了，眼睁睁地掉在了地上。我说，你可以找不转化的人了解了解，每个人都会说出很神奇的事。他说，不用了解了，你回去跟他们说，过几天我给你们开个会。他想了一会儿说，就叫显神迹大会吧，把你们身上发生的神迹都讲出来。我答应了，可他并没有说话算数，是出于监狱那种邪恶的环境，但他当时毕竟生出这么一个正念来。给刑事犯真相信不能明着给，明着给不敢接，我就找时机单独给，或假借让他们给检查一下真相信错别字，他们就以这个借口把真相信看了。我身边的刑事犯和包家多数都明白真相，基本不太看管我。我先后给正副监狱长、5个队长、6个狱警、教育科长、医院大夫、刑事犯写了真相信，每个人每次都不下30页信纸。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师父还在《红银三记事》中说，讲清真相驱烂鬼。我周围的人明白了真相，我的环境越来越宽松。在我所待的大队，行动自由，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没人阻拦。队长还发话说，他指我，上楼下楼上办公室都可以，谁也不要阻拦他，只要有包家跟着就行，意思是不要出什么事。我十分感谢师父对我的恩赐，给我这么宽松的环境，给我一次次机会，让我能在这么宽松的环境里把真相信亲自送到他们手里。四，师父护佑，开辟练功环境。刚开始练功，不时地有包家跟着我，特别是刑事犯，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时时都在注视着，甚至寸步不离。我善意地跟他们说，你们不用形影不离地跟着我， 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自己负责，不会连累你们任何人，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这些人都看过我写的真相信，也就不再跟着我了，只是提醒我一句，别在那里指我练功的屋子待时间太长了。我每天找机会练功，练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在搭毛巾的时候，包家说，你现在搭毛巾不用抬脚了，能够着了。因为我的胳膊上抻行的时候，抻得一度抬不起来，他见证了我的胳膊练功练好了，就更不管我了。别人发现我练功时，这个包家就给我躺着，避免别人打报告影响我练功。后来这个包家刑满出狱了，临走时恋恋不舍地跟我说，多保重，我就放心不下你。老的包家走了，又换了新包家，我又给新包家讲真相，劝三退。有的三退了，有的看了真相信。有一个刑事犯，我一练功，他就主动站在门口给我放哨。有一天，我正在床上练静功，一名狱警检查监舍，问他，床上的是不是在练法轮功呢？他说，没有，他坐那儿静一会儿。狱警瞅了瞅，没吱声就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练功，有一天他说，你两肩膀支出的骨头没了，这回穿衣服好看了。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练功时间长了，个别刑事犯发现了，反映到狱警那里，狱警把包家找去，无论怎么问，包家都给我躺着，说我没练功。狱警怕把事情弄大了，禁止了我在那个屋练功。我想，既然我开辟了练功环境，就不能中断。有一天，我在走廊里溜达，一个刑事犯紧跟着我，各监舍也有人开门看着我。我想着，不能因为有人看着就不练功了，该练还得练。我站在走廊里大声，但却很平和地喊，你们不就想看着我练功吗？各个监舍的都出来，今天就让你们好好看着我练功。我这一喊，紧跟着我的刑事犯跑回监舍，把门关上了，其他监舍的门也关上了，以后再不管我练功的事儿了。有一天，我在监控头底下练功，刚练到随机下走，一抬头看见狱警来了，问我干什么呢？我站那儿没动，也没吱声。他把我领到一个空屋子，又问我，刚才干什么呢？我回答说，练功呢。狱警说，你站在监控头底下练功，你不得把我的工作整没了吗？我说，不可能，我练功对谁都好，我不练功身体不行，但我练功不牵扯任何人，那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说了算，你不要批评他们，也不要扣包家和刑事犯的分儿，他们都指望挣分早回家呢。他看我说话句句替别人着想，很受感动。谈完话，他允许我到原来的屋子里继续练功，并专门派一名刑事犯护着我，以免被别人看见。最后达到了谁也动不了我，无论是队长也好，狱警也好，如果看见我正在练功呢，他们就装作没看见一样，扭头就走。在监狱里，我只是有开创讲真相练功环境的愿望，其他的师父全都给我做了。在最黑暗最邪恶的魔窟里，如果没有师父的佛恩浩荡，哪能有如此宽松的环境。我又一次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这句话更深一层的法力，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之情，只有叩拜再叩拜。十年渊狱中，我深深体会到自己修炼状态好的时候，那是因为对法领悟的好，人心少；自己修炼状态不好时，一定是自己对大法没领悟好，没照法说的去做，或找不到找不准自身存在的人心与执着的原因。但是无论怎样，我对大法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 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坚信，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接近金刚不动。在此，我借明慧网平台向可贵的中国人敬上一言：能使人脱离六道轮回，在宇宙末劫时期能够保住主体生命不被毁灭的法，开天辟地的从未有过的展现给了各界众生，这是值得各界众生无比珍惜的。通过我个人修炼证明，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善待他，天灾人祸遇难成祥。曾经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人，尽快脱离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犯罪链条，想尽一切办法赎罪，弥补过错。否则你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生命来偿还对法轮功伤害所造下的罪业。千万不要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同案犯，千万要为你的妻儿、父母、家族着想，千万要为你的前途命运着想。善待法轮大法，善待信仰法轮大法的人，上天一定会赐你幸福平安，你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珍惜为得救而来的众生》，作者浙江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2003年我正在医学院就读，从突发胃出血住进医院手术开始，我每天经受胃肠病、颈腰椎病、带状疱疹等各种病痛的反复折磨，加上哥哥因为修炼大法被单位开除，还有被非法劳教，经受不了太多太持久的身心痛苦和巨大的精神压力。正在读大学的我渐渐得了抑郁症，脑子成天晕乎乎的不清醒，也只能靠药物调节，比林黛玉还不如。参加工作后，身心的病痛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反倒是变本加厉。我基本上是以医院当作家，药物当作饭，身体状况还是越来越差，对生活也充满绝望。第一部分，性德大法，净化升华。2014年的新年，我去拜访一位老同学，听说法轮功的超常祛病效果，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在妈妈和哥嫂同修的帮助下走入大法修炼。在通读转法轮的同时，师父开始帮我清理身体，五天后我变得无病一身轻，感觉自己像个仙女一样，身体轻盈，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健康快乐。我告别了十年的身心病痛和对生命的绝望，回首十年间苦海挣扎的历程，以及给修炼的家人刻意制造的种种磨难，家人对我全部的慈悲包容，我深感惭愧，终于理解了家人同修多年被迫害仍然在兼修大法。我手捧转法轮，满含热泪，内心升起对师尊无以言表的感激和敬仰，升起对同修的敬佩。得法初期，我请了一套大法书籍，我上班不是很忙，工作环境独立安静，一有空我就学法，每天都在一字一句如饥似渴的学法，经常是泪如雨下的自言自语：师父，我是修炼人，我会坚定地修下去。一个多月看完所有的大法经书，我被大法的无边内涵深深吸引，全身所有的细胞都在一起震撼，无数的法轮在我体内体外飞旋，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被灌顶。初期练功，一闭眼就看到一只大眼睛，抱轮的时候经常入定，觉得很轻松。后来看到像电视机的小荧光屏，过了几天看到各种多彩的美妙景象，无比殊胜。又过了没多久，我看到了自己的一些轮回。随着反复读大法书籍， 我渐渐明白了生命的意义，知道了来世的目的。一天，我抱轮入定的时候，看到一个大潭鱼，里面有无数的小生命，都是黑乎乎的，在垂死挣扎着，里面也有我。师父的金手几次把我捞起，我又被粘潭滑进去，反复多次。我看到又臭又脏的大潭鱼实在太脏，想吐的恶心涌上来。我含着泪对师父说，师父不要捞我了，太恶心了，太难了，我自己都不想去捞。师父持续好久才把那个我捞起，看着那个浑身沾满臭痰黑乎乎的那个我，我掩着鼻子说，师父扔了吧，已经烂成这样，不能要了。师父一直都不说话，轻轻把那个我放在他的大手心里，带去天水池边，给那个我洗去满身的臭痰，插了一根管子给那个我洗胃。那个我不停地呕吐打喷嚏，恶臭物四溅，洗出来的东西比臭水沟的东西还臭还脏，还溅到了师父的金色袈裟上。师父丝毫不介意，将那个我体内体外清洗了很久，然后师父把那个我放在一块金色的布上，对那个我打着大莲花手印。慢慢的，那个我身上出现了白色的，接下来黑斑越来越少，直到没有。那个我像个出生的婴儿，光洁可爱，苏醒了，爬起来对着师父磕头。师父满头大汗，却笑了。出定后，我才发现自己流了很多泪水。从那时起到现在，我每次练功都会流下很多眼泪。我刚得法还不懂得做三件事，但是我觉得大法太好了，经常会向一些熟悉的同事、患者弘法。很快有一位患者也加入了修炼。有那么一段时间，不管是我一个人练功还是跟他一起练功，我都看到师父的法身会来。有一次来了两个法身，一个帮那位同修弄脖子，另一位法身帮我矫正胳膊。我告诉同修，师父有两个法身在帮我们矫正动作呢，但是他看不见。后来他的脖子就好了，再也没疼过。后来我认识了一位很精进的老同修大姐，她告诉我要明白大法真相，学会讲真相。我很快加入做三件事，做酒瓶和真相期刊，下班后或者周末就出去挑人多的地方发放资料，经常弘法讲真相做三退，晚上就坐下来学法，经常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不起来，很入心，感觉自己时刻都在升华，每天都在宇宙中腾跃。南方的冬天室内潮湿阴冷，但是那个冬天我没有开空调，也不需要暖水袋和电热毯，感觉好热好充实好开心。第二部分，面对劫难兼修大法。2015年初上班期间，我无意中看到有一个摄像头正对着我办公室的门口，我吃了一惊。随后我的电动车上出现一本大法真相期刊，我第一时间感觉是有不怀好意的人有意做的。我跟同修交流，大家让我提高警惕，并下内着多发正念。很快当地国宝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们表现得很和善的样子，我便对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由于当时我没有识破他们的诡计，被诱骗到了当地派出所被非法拘留后，我才想到师父说的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经文。我立即调整状态发正念，同时请求师尊加持。非法拘留的第二天，家人同修请了律师一起从外地赶过来看我，给我增添了很多正念。他们告诉我前一天已经通知海外同修给派出所打过电话。我立即要来两张纸，要求写行政复议申请。第三天，当地610主任对我进行非法提审，还带了平时相处很好的同事，也是我的同乡，也是单位中层领导和两个同乡长辈。两个长辈都是从当地部队、官媒、法院工作多年退下来的。我当时起了怨恨心，恨610人员把我正在讲真相救度的众生拖向了他们那一边， 我伤心地哭了很久。610主任用恐吓的口气要我写三书，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三书，他说写了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就可以回去上班，不写的话这事情就没完，还会把我赶出当地。来看我的几个同乡长辈也极力地劝我，我很坚决地拒绝了。他们把我带到监室，同牢房的人就问我怎么样，能不能出去什么的。我顿时想起10年前哥哥在我眼前被10几个国保警察抓走，后来再见到他时是在劳教所的门口，鼻青脸肿的看不清脸。我盘腿打坐哭起来，内心无比伤心地对师父讲，师父啊，他们让我跟您决裂，这是万万不能的，今天就是死了也不能写那三书，但是身为修炼人我也不能求死，只要我活着就不能做这种事情，就一切交给师父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被非法拘留的第6天，610的人又来提审，还带了一个没见过的中老年妇女一起来。我一进门就看到师父巨大的法身穿着金色袈裟出现在他的身后，我开心地笑了，内心向师父保证，师父我一定会做好。那个女人跟我讲，她修大法弘法屡次被关押，后来被邪党转化转修佛教，还说着对师父不敬的话。我一直慈悲地看着他，并对他讲，你也是修过大法的，师父那么好，你这样的态度是要下地狱的。他竟说，若真有地狱我第一个下。我告诉他，师父就站在他的身后。他很邪恶地笑着说，我不信我也不怕。我第一次见到邪悟者有多可怕，对师父的经文说三道四。我好几天没有看师父的法，就说，你说的这些我不知道，你可以把相关经文拿来我看看。过了2天，他跟国宝的人来了，带了师父的经文，还带来一个被转化已经去修佛教的老太太。他一旁说着，我看师父的经文，完全不理会他说什么。很快他就不让我看了，拿起一本佛教的书引诱我看，结果我一翻开书就看到一条蛇贴在那些字上，一副想要往我身上跳的姿态。我赶紧合书按住，我说，这样看书太慢了，我把师父经文带进去慢慢仔细看看。他们不同意，只允许我带佛教的书。我说，我是修法轮功的，不会去看佛教的书。旁边国宝的警察说，法轮功搞政治你完全不清楚。我说，我很清楚知道法轮功没有搞政治，共产党还一意孤行地对那些善良修炼人残忍迫害，你们才是被骗了。他们说，九平有很多反党言论就是搞政治。我说，你也在说是九平又不是九反，既然言论自由，凭什么共产党就不能被评论呢？文革之后你们可以对毛泽东评论，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共产党进行评论呢？我认为九瓶的评论很公正，一点都不过。你从我那里拿走的九瓶真应该好好去看看，对共产党的评价一点都不为过。旁边的老太太一把抱住我说，这么好的孩子真应该去修佛教，你想修哪个佛都行。我很痛心地掉下眼泪，心想，邪恶真的是太造孽了，把这么多众生从渡船上拖下来，让他们失去救度，还对大法不敬。我说，师父不但救度了我，更没有限制过我什么，我就是要兼修大法，师父对得起所有人，你这么说话是很对不起师父的，是共产党攻击法轮功，攻击师父，我也不会去修佛教，你不要跟我说这些。第3部分，为得救而来的众生。 我到拘留所第一天放风时，所长过来大声说，那个女研究生在哪里练法轮功的？看到我走出来，他就说，年纪轻轻的，放着医生的职业不好好做，上当受骗，练什么法轮功？我便大声说，是啊，我年纪轻轻的就生病很多年，作为医生治不好自己的病，同行的也都说这都治不好的，法轮功不花一分钱就治好了我的病，还教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旁边围上来几个狱警，其中一个大声污蔑法轮功，我厉声质问，你胡说，哪条法律说的？你给我拿来看看，不要人云亦云呐！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法轮功，专修抓真善忍的好人。江泽民专门骗人，他还卖国，跟周永康他们一起搞贪腐淫乱。说的那个所长吓得掉头快步走开，像是受了惊吓。另外几个狱警也赶紧躲开。我喊起来，干嘛走了啊？快回来，我还没说完呢。我大声喊了几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直用很大的声音说话，院子里几百个被关押的人都听到看到了这一幕。很快掌声响起，也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感受到那些声音在空中回响了很久很久。后来的每一天，我都多次在监室里喊法轮大法好，他们也跟着我一起喊，每次我都看到雪花样的法轮不计其数地落在了他们身上。两个组长回到监室，大家还在喊着法轮大法好，都围上来，我认真地给他们讲了我所了解的法轮功真相，大家都听明白了，我给他们一一做三退，除了两个组长，大家都退了。两个组长都是企业的老总，都是因为丈夫牵连导致经济问题被拘留。他们觉得我单纯可怜，很同情我，但还是认为法轮功问题不像我说的那么简单。我看有医生给其中一个人送药和药膏，知道了他有腰椎病，我就主动地帮他贴膏药，他觉得医生贴的位置准，就同意了。我告诉他，我的专科就是腰椎病，他很欣喜地让我帮他诊查，我边查边耐心地分析他的腰痛病，同时用了一个很轻柔的手法帮他做了一个腰椎复位，他很快就好了，从床上爬起来，站在地上扭来扭去，真不难受了呀，你的技术这么好啊，比那些药片和膏药强多了，你看看我的皮肤都被膏药贴烂了，药片吃得我胃难受，这点法轮功的技术真好啊。两个组长很吃惊地看着我，这么年轻漂亮的医生，医术又这么好，放着大好的前途，干嘛要去练法轮功啊？再说有那么多功法可以练，干嘛要选一个共产党禁止的功法？我意识到真相没有讲到位，或者刚才他们没有认真听，我又仔细地讲了我十年的病痛折磨求医问药之路，回归大法后无病一身轻的神奇，还讲了我哥哥十年来坚持修炼，经历了被非法劳教，包括我在内的家人经受的精神压力和强烈反对和他对我的慈悲谅解。我又讲了大法如何好，大法师父传法渡人蒙冤，江泽民如何无耻，听的人都跟着掉下了眼泪，用很崇敬的眼神望着我。不聊天的时候我就练功，每天练好几遍功，经常背论语、红吟，还有我能背出来的转法轮的内容，我经常发正念，不敢有一丝懈怠。我刚开始练功的时候，一个组长说，你怎么在练功啊？应该是不允许的，所长同意你练功吗？我说，所长并没有反对过我练功，当然同意啊。他就说，这样啊，所长都同意，那你就练吧。狱警也看到了，并没有说什么。当晚那个组长不小心摔倒在了小便池旁边，再次扭伤了腰，大家把他扶起来，我再次为他做了腰部复位， 告诉他一定要平躺休息几天才行。他看我练功就觉得好玩，爬起来站在我旁边跟我一起抱轮。瞬间他就感到腰部发烫，有什么东西在腰部急速的旋转，瞬间感觉浑身都在转。他激动地说，我的腰好了呀，法轮功真了不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下午两个组长在一起聊天，说起自己的辛酸事和家族的以往经历，说都是腐败害了他们，都是共产党害了他们的家族。他们突然对我说，张医生啊，法轮功真是了不起啊，你听好了，共产党把我们害得那么惨，我俩现在宣布跟共产党这个流氓决裂决裂决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有的人也都跟着他们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我看到硬币大小透亮的法轮像雪花一样落在了他们手上、头上、身上，也落在了床上、被子上、餐具上。我知道师父在鼓励他们，谢谢师父，这个房间所有的生命都得救了。第二天组长向狱警汇报，所长同意我练功。组长还说，那些医生治疗他的腰都没有用，还是练了法轮功才治好腰痛病，他也要练。那个狱警让他偷偷的练，不要声张扩散。他还说，功法好还不让说了，我得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老阿姨监室每天都有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进来的人，我每次都是热情地迎上去送个温暖，先讲真相再做三退。有个阿姨进来了，羞着脸说，我都快70岁了还落下一个污点，去公园看人家赌博觉得好玩，刚拿出20块钱就被带这里来了，真是丢人啊，我还从来没有干过赌博的事情。我说，阿姨别难过，我知道您来这里是为了遇见我，好让我救您才来的，让您受苦了呀。我很快给他讲了真相。他用了3天断断续续给我们讲述49年以后他们那一代人受的苦，都是我没听过也无法想象的。他说，乌云遮住了天呐，为了活着谁也不敢说话，法轮功好啊，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孩子你还是好自为之吧，早点出去，别再来这种地方了。我说，大法是好的，大法师父是蒙冤的，我是受益者啊，为蒙冤的师父说句公道话，为自己身心修大法，为了救人弘法，这都没错啊。阿姨很敬佩地看着我，很痛快地做了三退。我看到她神的一面显现出来，在冲我笑。形形色色的人。监室里有一个女人背着自己丈夫在外面卖淫，这一进拘留所她丈夫就被通知了。另一个女人因为想离婚不能如愿，就堕落赌博，输得倾家荡产。虽然被拘留，她丈夫还是不同意离婚。我跟他们讲姻缘天注定，生命轮回和业力轮报的痛苦，告诉他们三从四德的古训，只要诚心改过，大法师父救度一切，无所不能。他们很感激。一个人说，我以为自己会下地狱，你不仅仅是很真诚，而且好慈悲呀，谢谢你。我说，这都是师父给的，也都是师父让我做的，你要谢谢我师父才对。你们已经做了三退，不会去地狱，但是以后一定要做好啊，不许再赌博卖淫。他们点点头。由于我经常反复背《论语》和《道法》等一些经文，其中一个人说，我一看到你就觉得好舒服，虽然我不知道你背的具体内容，但我觉得那些内容打入了我的心里，我浑身一阵一阵的。 有几个吸毒的人因为犯毒瘾，整天难受没力气，特别能吃，很快就全身发福肿胀了。其中一个人问我，练功能不能戒毒，能不能瘦下去？我说，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无所不能。他开心地说，等出去了就找你学练法轮功。我说，你现在就可以学啊，干嘛还要等？他就跟着我练起了功法，渐渐的大家都跟着练了，小小的监室竟然集体练功了。狱警迅速跑来说，不许集体练功。组长说，那咱们就分散练吧。大家都笑了。第二天晨起，他一起床就爬过来开心地说，张医生，我梦到坐了一大片练法轮功的，人多的数不过来，都一个姿势，好壮观啊，我也要练。说着就做了个立掌的姿势。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点化我，有很多同修在为我发正念呢，顷刻间感受到整体的力量。缅甸女孩，有一个会讲中文的缅甸的女孩子偷渡来中国玩，遗失了身份证，报警后中方想把她遣送回国，可是缅甸正面临打仗，就暂时把她关在拘留所。遇到我的时候，她已经被关了四个月了。我感叹，这个女孩子为了被救渡竟然跑到这里来受苦，生命真是不容易啊。她很招人喜欢，我反复叫她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总会用很不标准的广东话再加上一句，西富豪，逗乐了所有的人。我跟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大法师父在全世界红传大法，缅甸也有大法修炼者，以后回去要找到他们，跟他们学法。告诉他回到缅甸要把大法告诉不知道大法的众生。他要我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一张纸上，说是要带回去教他们国家的人读。他没有生活费，都是靠这里的难友救济。我答应他出去后给他存200块钱的生活费。他说好几个姐姐阿姨的都答应过，但是没有一个兑现的，都忘了他。我说大法弟子都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兑现。法轮语，每一个进来的人，组长都会说，先去找张医生接受法轮功正面教育，法轮功教育过的就是不一样，自觉守规，我也省事儿。我对每一个进来的人弘法做三退，没事的时候就练功发正念背法，不敢有一丝懈怠。半个月的非法关押期间，我每天都会多次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灭邪恶。这里的人也都习惯的经常喊，还说喊了以后觉得很舒服。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尽最大的努力不落下任何一位众生。这十多天的日子，算上已经被释放出去的人，已经有20多个人做了三退。趁放风的机会，我还跟其他监视的人讲真相，做三退。被关禁闭的时候，大家让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响亮地传出铁门。我亲眼看到这些得救的生命，他们神的一面冲我感激地笑，停住在那一瞬间。同时师父的大手出现，法轮从师父的手心里飞出，洒落下来，落在了他们身上，墙上，床板上，被子上，还有那些物品上。最后一个晚上我值夜班，有个穿制服的小伙子探个脑袋问我，法轮功你今天好像没有练功啊，我很想跟你学功，你什么时候出去能教教我吗？我笑笑说，你就天天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就在保护你了。学功的话，你们穿制服的可以走进来，我教你啊。他说，我在这里还不敢，等你出去以后吧。在这时监室内已经是鼾声一片了，我静静地看着他们。这时又见下起了法轮雨，全都落在那些被子上。 我真有一种想飞过去躺在床板上接法轮的冲动，内心感谢师父的慈悲。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只要弟子做三件事，师父就在加持，只要弟子有心，师父就帮着做。师父不放心弟子，多次显现出来各种神迹给予鼓励。第四部分，堂堂正正走出拘留所。在师尊的保护下，海内外许多同修的正念加持下，我这个得法仅仅一年多的新学员，15天非法拘留中正念正行，坚持练功弘法，讲真相救人，做了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最后堂堂正正走出拘留所的大门，证实了法轮大法的无比伟大，是伟大的师父慈悲救度，使我成了新宇宙中闪闪发光的伟大生命，无法用语言感谢师父的洪恩。弟子唯有坚定的信师信法，继续做好三件事，跟上了正法的进程，随师父圆满回家。最后，我怀着无比虔诚的心，再次向师尊合十问好，向全世界所有大法弟子问好。由于自己得法时间较晚，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